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普天下所有你的儿女们都到你的圣殿、你的居所来敬拜你。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我们是被你所爱、所拣选的子民。我们理当到你的面前，将一切的尊贵和荣耀都归给你。主，我们也。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因为我们不单被你拣选，我们也需要接受主你话语的造就，以致我们越来越像你，也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分享你的话语，主求你亲自的来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到主你的真理之下，让我们每个人都听见主你亲自向我们说话，你按照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来。喂养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主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丰盛的供应，得到丰盛的一个长进，让我们在主你的面前真的是被主你的话语所充满。主耶稣，我们谢谢和赞美你。接下来的时间全然的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的引领，或讲或听，都一同的得蒙圣灵你的同在。谢谢和赞美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借着我们一起所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1到第10节，和长辈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转身向着标杆。我不破听，都一同的得蒙圣灵你的同在。谢谢和赞美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借着我们一起所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1到第10节，和长辈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转身向着标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生活在被哪些因素驱使，或者说什么在主导我们的人生呢？对不起，可以。好，谢谢。华里克牧师他在《标杆人生》的这本书里面，一开始他就有提到有5个因素。他说，很多的人他被罪疚感所驱使，所以他的人生呢就一直就是被他的过去所操纵，以致他的一生就漫无目的。也有许多的人，他是终身被怨愤所驱使。他一直被他过去所经历的创伤所抓住，活在痛苦当中，无法释怀。然后也有一些人，他们终生是被恐惧所驱使，他不敢冒险，他怕错失机会。也有人，他是被物质所驱使，追求物质成了他人生唯一的那个目标。他觉得我越有钱，我就越能够显示出我的价值和重要。也有些人，他一直被别人的期望所驱使，他容让父母、配偶、儿女、老师，还有朋友的那些对他的期望，来操控他的人生，想要从他的身上获得，他想要从他们的身上获得赞赏，但是也因此他就迷失和忧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人生？正在被哪些的因素在驱动？在我们刚刚一起所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我们先要来看看这卷书的结构。《帖撒罗尼迦前书》其实整卷书的结构都非常的优美，它主要有3处的祷告，一处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1章的1到10节，第二处是在3章。然后第三处是盼望的祷告，是在第5章最后。那这3处的祷告呢，就成为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个架构，一个开始，一个是中间，最后就是那个结语。然后在每段的祷告部分呢，就是保罗他对《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个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一个教导和勉励。其中他特别有提到，就是关于教会生活的劝勉，还有对基督再来的一个教导。我们晚一点就会提到说，哎，为什么保罗他会特别强调 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它其实是有原因的这样。然后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也会发现，保罗他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一种很温情的那种情感，就好像保罗他自己说，他说我和你们的关系好像是母亲乳养小婴孩一样，很细致的来去照顾疼爱自己的孩子，也很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就是要劝勉，要鼓励，叮嘱。所以整卷的帖撒罗尼迦前书都是非常的温暖和温情的。那在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第一章的里面，我们会发现整卷的整章的书都是保罗他的一个祷文，他的祷告。前半段就是一章的一到五节是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信徒向神祷告，后半段就是第六到第十节是他为教会来向神献上感恩。蛮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把这一章的那个结构放在一张图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这张图，它叫冰山一角，意思是说露在那个水面上的冰山，它只是整个冰山的十分之一而已，而下面托起那个露出来的冰山，它占了90%，所以叫冰山一角这样。如果我们把刚刚所读的经文放在这张图里面，我们会发现可见的是什么呢？可见的是一章的第六到第十节的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他们的好行为，他们的榜样是保罗为他们感恩的地方。而后面就是水面下的冰山呢，就是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信徒的祷告，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会有一个好的榜样，他会带来那么大的一个见证。所以今天我会用倒叙的方式来和弟兄姐妹分享这一段的经文。首先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活出了怎样的榜样，这其实是他们的第一个大转身也是保罗为他们向神所献上的感恩事项，就是他们在这世界转身成为了耶稣的跟随者。我们首先看到他们成为耶稣的跟随者发出了怎样的一个改变和不同呢？就是在第一章的第三节里面，圣经用几个词来去形容他们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就是功夫、劳苦和忍耐。那功夫呢，其实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其实叫做工作叫做工作在英文圣经里面它就我选择这个版本呢就是更加直白了，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做那些好的事情。那劳苦呢，就是尽心工作是为了要帮助他人，忍耐是他们生命的品格。我们等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处在一个极大的患难当中，所以在患难当中能够生出忍耐的生命品格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更重要的更细的经文在哪里呢？在一章的九到第十节，保罗说各处的人都讲述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怎样受到接待，你们怎样离弃偶像转向神，好服侍永活的真神，并且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那就是耶稣。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他救我们脱离那将要来临的震怒。我们看到圣经用了四个动词来去指出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的生活的好的榜样：接纳、离弃、服侍、等候。那在我们刚刚所读的和合本的圣经里面呢，它是三个动词哈，就是离弃、服侍、等候。那在其他的中文的圣经译本和英文的圣经版本里面，我们会看到基本上都是用四个动词来去形容。那接纳指的是什么呢？接纳指的是他们对保罗和希拉的接纳。我们要来结合使徒行传的17章1到第10节的经文来看，保罗和希拉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传道的时候，他们其实面对非常大的一个张力 我特地用不同的颜色把它标出来，就是我们会看到犹太人的回应跟帖撒罗尼迦人的回应是很不一样的。犹太人是招聚了那些市井流氓，结合成群，要把保罗和希拉抓住，把他们下在监里。而帖撒罗尼迦人呢，有人信了耶稣，接受了福音，然后他们就收留保罗和希拉，而且是宁可自己被捕，也要保护保罗和希拉。那最后因为他们的保护，所以保罗和希拉他们没有在帖撒罗尼迦就是被捕，然后他们也离开了。为什么离开呢？是因为他们不希望连累像耶孙，像其他弟兄们。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帖撒罗尼迦人他对保罗和希拉的接纳是不单单说哦，我相信他，更用他的生命实践行动来去表达出他愿意为那个他所信的这个真的活的福音来付代价。第二个词是离弃，经文说这指的是他们离弃偶像崇拜，转向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一张地图啊，我特地用那个红色来去标注了帖撒罗尼迦它这个地方的那个地理位置。我们会看到它其实是一个海港城，其实在这个地方是有非常多的那个偶像的崇拜的。那从现在已经发掘出来的很多的碑文里面，我们就得到一个非常确定的答案，就是在帖撒罗尼迦有非常盛行的偶像崇拜，就是对罗马，对他们的那个宗主王对他们的那个崇拜。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当保罗和希拉在传福音向他们讲解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成了那个在圣经里面说那扰乱天下的。哎，对，好像哦，可以啊，他们成了那个那扰乱天下的。而他们的罪名是什么呢？罪名是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位王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哪怕帖撒罗尼迦人在保罗和希拉来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接受了福音，成了基督徒，但是他们还是处在一个要向凯撒敬拜的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和环境当中。但是因着福音的缘故，他们就成了那个很不一样的人，转向耶稣基督，转向真神。而且不单是转向他，他还要成为服侍这位真神的人。这就是在经文的一章第九节里面所提到的，他们服侍真神，就是那位永活的神，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这是刚刚我们有 看到过的经文。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还会看到什么呢？还会看到帖撒罗尼迦人他们的服侍所带来的影响是极大的。首先我们看见圣经当中的几个地理位置在第七和第八节里面，他说先是在帖撒罗尼迦，它其实是马其顿这个地区的一个省会，就是一个小城市。但后来呢，影响到传到了马其顿和亚该亚。那大家在地图上应该能够看到，马其顿、亚该亚是省，对吧？它是一个地区。再到后面呢，再到第八节里面，我们看到圣经说，各处的人在各处，他们都听见帖撒罗尼迦人的服事，甚至保罗说，我都不需要讲什么，他们都知道，我不需要传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他们的服事所带来的影响，或者说他们的服事可以说是那种爆炸式的发展。等一下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接着我们还在经文当中看到另外一个词，就是圣经说他们是将福音响亮的传扬出去。这是环球圣经译本的一个翻译。因为帖撒罗尼迦人的服事，基督的信心被响亮的传扬出去。大家有没有想过，在圣经在就是保罗来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就是 教会初期距离我们差不多有200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信息并没有像我们现在拿一个手机有网络就 OK 马上就大家都知道了，不是，他们的信息并没有传扬的像我们现在这么发达，主要是靠人的走动，人做生意，人有变化来传扬信息，然后也主要靠什么？靠口传，靠写一点信件。那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会有带来这么大的影响，范围这么广呢？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大胆的猜测，就是那些听见帖撒罗尼迦人见证的这些人们，他们自己也成了基督徒，而且他们也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所以才能够带来这种爆炸式的一个影响和见证。这是我们看到他们的服事。接着我们还要看到第四个词，就是等候。前面我有提到，很简单的提到，帖撒罗尼迦人他们的服事，他们的处境都是在一个大患难当中，在大患难当中他们服事神，然后他们等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一点是什么呢？如果这些人不信耶稣，其实他们一点都不会碰到这些大患难，甚至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很多的人为了福音的缘故殉道了，就是死掉了，为福音付上代价。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当前书当中那么多次的谈到基督的再来，因为弟兄姐妹他们都很想要知道说，那我现在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当中有人为福音死掉了，他们的结局会是怎么样呢？我应该要怎样去安慰我们身边这样的人呢？我自己又要怎样去面对，如果我也需要为福音付上代价，我要怎么办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们在等候，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他们等候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要先复活，就是那些信主为主而死的，保罗说他们会先复活，然后他们也在等候，等候基督再来的时候，真正的审判，真正的公义，真正得赎的时候就临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很透过这四个动词，我们会很清楚的知道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在接受福音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在各样的挑战和冲击当中的，可是他们却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越过这些挑战，越过逼迫和死亡，看见基督的再来，而且是等候基督的再来。我很喜欢英文圣经里面他用的这个四个动词用不同的时态来去表达，你看他在接纳和离弃偶像这两个动词的时候，他都是用过去式，那表示透过这个接纳和离弃，他们就成了基督徒，他们的身份已经被改变了。然后在服事上面，他们是用一般现在时，就是指他从服事神信耶稣开始，他就成了一个服事神的人，这对他来讲，服事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件很日常的事情。然后在等候呢，是用的是现在进行时，从他们信耶稣开始到他们现在在大患难当中一直都在，他们一直都在期盼和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在快要临世的时候他为我们有祷告，他的祷告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弟兄姐妹可以来看约翰福音的17章13到19节，我们会看到耶稣是怎么为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们的祷告。耶稣为我们祷告，第一个强调的是，不是叫我们脱离这个仇恨我们的世界，乃是叫我们脱离什么？脱离罪恶。第二个方面很重要的是，耶稣反而是差遣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靠着真理成圣，为真理来做见证。所以神没有叫帖撒罗尼迦人说，哎，你信了耶稣，那你就离开这个地方吧，找一群都是信主的人待在一起，找一群 很不一样的人，你们一同的追求圣洁，离开这个地方。不是，主反而是差遣他们进入到，继续的活在这个偶像崇拜，给他们制造很多麻烦的世界当中，让他们成为转向耶稣基督、靠真理而活的人。所以这群生活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的这些基督徒们，透过在大难当中的接纳、离弃、服侍、等候，就活出了反主流的圣洁的生活方式。他们成了这个世人眼中的另类，但他们也成为了希伯来书所讲的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这是和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我们接着还要再来看帖撒罗尼迦人为什么他们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个圣洁的、反主流的、这个世界不配有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榜样呢？保罗让我们看见驱动他们有离弃、有接纳、离弃、服侍、等候的那个冰山下面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信，是爱，是盼望。所以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让信、爱、盼望成为内在驱动力。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章第三节的经文里面会看到，保罗很直接的就告诉我们说，帖撒罗尼迦人他们是因为有信、有相信啊，有爱、爱人、爱基督的心，有盼望，所以他们才能够活出这种爆炸式的为福音的见证，让各处的人、让那些听见的人、看见的人都相信，成为了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在英文的圣经版本里面，他用了三个 because、我们要来看看他们信的是什么，他们爱是爱什么，是因为什么爱，我们也要来看看他们盼望什么。我们先来看到他们的相信，信。在使徒行传的17章2到3节里面，我们会看到他们信耶稣，信耶稣信什么？信耶稣的核心是在于相信耶稣基督的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其实我们仔细的去翻看使徒行传的17章，就是前面我有放出来的比较长的经文里面，就是记载了保罗和希拉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帖撒罗尼迦地方传扬福音的那段记载。我们看到他讲解福音其实是很短的，但是他用很简练的经文诠释出了我们福音的核心，就是指出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才是我们福音的核心，而且他指出这位耶稣是犹太人一直所盼望的弥赛亚。所以这是我们最最重要的核心。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1章第10节的后半段又提到说，那就是耶稣，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他救我们脱离那将要来临的震怒。我们常常问，如果问别人说，哎，你为什么信耶稣？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的条件反射会是什么？我的身边有非常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别人如果问我说，哎，你为什么信耶稣？可能我的条件反射就是，信耶稣有永生啊，就是约翰福音的3章16节。然后我们也可能会有非常多的见证分享，可以带出说我们信耶稣有盼望、有平安、有医治、有喜乐，这没有错。但我觉得它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信耶稣是相信耶稣他为我的罪而死，而且我们相信耶稣复活，他已经胜过了死亡，这才是最最重要的我们福音的核心。我们信耶稣的一个最关键的点，信什么？信耶稣为我死，为我复活。他还要，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他的那个再来。那爱，爱什么呢？爱他人，爱神。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有留意到，为什么经文没有提到爱我们自己？ 只提到了爱神爱人，难道我不重要吗？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真正的爱就是像基督那样，是舍己的爱，像保罗和希拉那样，为了得到更多的人而轻看自己所经历的苦难，被抓到监狱里面，或者是被鞭打。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爱，就是一种不以自己为中心的爱。我们非常熟悉的大诫命，耶稣就提醒我们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神其实并没有说我们不要爱自己，其实我们爱自己和爱神爱人都并不矛盾的，只是关键在你的焦点，你的中心在哪里。你是在以爱神，对神对人的爱为中心，还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这是爱。第三个词是盼望，他们盼望耶稣基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第十节里面，我们会看到他们盼望基督的再来，从天上再来，要拯救他们，也要实行真正的那个审判。我不知道大家在看到帖撒罗尼迦人他们这种榜样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启示录的最后，约翰他向神的一个祷告，最后他说，主啊，我愿你来。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点，在于帖撒罗尼迦人向神的祷告，那个盼望不是说，神啊，求你现在救我们脱离苦海，我们现在是为你福音的缘故，所以受那么多的苦，甚至很多人为着福音的缘故死掉了。他们不是，他们反倒是说，主啊，我愿你来。他看到最终的审判和最终的拯救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得到了。而且因为他们这样的盼望啊，和合本的圣经是翻译作忍耐，而环球圣经一本说的是，因为他们盼望耶稣基督而产生了坚忍，那个坚定忍耐，那个坚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问一问自己，或者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些省思，我工作，我帮助别人，我参与教会的服事，我忍耐，我是为了什么？我允许哪些的因素来去驱动和主导我们的人生？其实我们可以很客观的说，我们没有相信，没有爱，没有盼望，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好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帮助别人，我们也可以忍耐，我们也可以因为被别人要求说，哎，你是基督徒哦，所以你不能发脾气，你可以选择忍耐。你也可以为了获得别人的称赞肯定，勉强自己去做一些很大家都认为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神在意的是什么？神不仅在意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他更在意我们是以怎样的生命和目的，或者说我们是以怎样的动机去做这些事情。这就好像在四福音书当中提到的那个比喻，就是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面前的祷告。我们看到他的祷告他做得很好，可是他却没有得到耶稣的称赞，反倒是来到圣殿什么都没有说，就是低下头来跟神说，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的那个税吏。耶稣说，他的这个祷告，他这个人要在神面前被算为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事情，我们活着的那个动机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是被信、被盼望、被爱所驱使，那么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劳苦、我们的忍耐，就好像保罗所讲的，我们是在用金银宝石来去建造我们的生命，而不是像 草木和节，经不起火的那个考验。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被什么东因素驱使，这个部分是别人看不见的部分，但这个不是衡量别人的一把尺子。我说它更像是什么呢？更是我们在神面前自我省思的一个准则。我们要用信心、爱和盼望来去看看我们自己的眼里面、眼睛里面有没有良木。神是鉴察我们人心的神，他也是试炼我们人心肺腑的神，他要照我们个人所行的和做事的结果要报应他。所以我们的心有没有在犯罪，我们的做事的那些动机是不是以信心、爱和盼望在驱使，别人都看不到，但是我们的神知道，神在乎我们是怎样的人。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图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保罗他一方面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人他们的榜样，以及他们的那个驱动他们有活出美好见证的一个内在驱动力，同时他更告诉我们最最关键的，我们如何可以有信、爱和盼望来成为我们的驱动力呢？那个核心在于第三个转身，就是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从做事情的人转身成为所事的人。我不知道长辈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到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我发现自己关注的焦点常常在于我有没有做正确的事情。我常常问神说，哎，神啊，这件事情上我应该做怎样的决定我才是对的，你希望我做怎样的决定？我常常这样子来去询问神，来向神祷告。可是透过经文我们会发现，神他希望的是什么？他希望我们先成为那个对的人，先成为神所喜悦的人，那么自然的我们就会做正确的决定，会做讨神喜悦的决定，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决定了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可能有时候不仔细想好像不察觉，可是圣经却特别的强调我们人是怎样的，我们的琐事比我们虽然我们中文的这个表达都是事，可是我们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个 being 是更重要的，比你的 doing 更重要。对，那保罗他其实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何可以成为一个琐事的人呢？最关键的因素是我们要深深的知道我们是被神所爱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1章第4节，经文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在2章的12节也有特别提到，神的心意是要拣选我们成为他自己的子民，属于他的国度，而且叫我们活出来的那个方式是可以讨神所喜悦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甚至说我们不单是我们的理性知道，我们的生命也需要真实的经验我们是被神深深所爱的。但是在讲到我们是被神深深所爱的时候，我又想表达说，如果我们对自己足够诚实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都是一个不可爱的人。大家看到我把一个 bingo 的一个活动放在上面，我看到这个 bingo 活动的时候，我发现我可能是那个很快完成的人，就是很快就 bingo 了。因为那些别人看不见部分，但是我自己知道我里面的这种退缩、不饶恕、 我们做事的这种三分热度，或者是我们的小气、虚荣、骄傲、冲动、自私，这些东西都是被隐藏在那个水面之下的。可是我们如果对自己足够诚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罪人。可是神却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一个一点都不可爱的人而死，而且他说我要拣选你成为我的子民。你是因为被神所爱才成为了上帝眼中可爱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有多深，我们就会对神的，对我们的爱就有多深的认识。而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我们其实也会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我非常喜欢标杆人生当中的一句话，他说当你入睡的时候，神会以慈爱的 眼神凝视你，因为是他决定把你造出来，他爱你仿佛你是地上唯一的一个人。不是因为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并且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可以有爱、有信心、有盼望，来成为我们做事情的那个驱动力？最根源的地方就在于是神的爱。神的爱是我们爱的源头，我们是被神深深所爱着的。另外一个原因，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杰作。在一章的第五节，我们会看到保罗讲到说，他们传福音到帖撒罗尼迦那边，不单是靠言语，也是靠全能、靠圣灵，并充足的信心。保罗的祷告一方面让我们看见传福音的方法，我们不是靠自己，靠自己的才能、靠自己的口才，我们是依靠神的全能和圣灵，凭着信心来去传福音。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作为听见福音的人，我们的相信接受福音是因为神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工作了。圣灵使我们有愿意敞开的心，相信耶稣的死而复活是真实的，是为我们的缘故，是为我的缘故。无论是传福音的人还是听见福音的人，全都是依靠神的工作。圣灵要引导我们向这位爱我们的神敞开生命，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而且圣灵要内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的生命是由内而外的被更新、被塑造、被改变。以弗所书的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就是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如果我们以为基督教只是要求我们改变外在的行为，那么基督教可能跟其他宗教就没有太大的不同，就很像那个日本的方形西瓜，它怎么会变成方形的西瓜呢？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用那个模型，在那个西瓜很小的时候就把它放在模型里面，然后慢慢它就长成了模型的样子。我们要知道，神不是要我们成为这样的，给一个框架把我们框住成为那个人。你看，外形是改变了，可是它还是西瓜，方形的西瓜跟圆形的西瓜没有太大区别。有人甚至说，那个不同形状的西瓜还就是没有圆形的西瓜甜。 可是神要我，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神的心意是要由内而外的来去更新我们的生命，他是要塑造我们的生命，是成为那个新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其实我们如果仔细来查考圣经的话，会发现圣经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经文不断的在提醒我们生命的品格，提醒我们的心，提醒到神对我们的那个改变。神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心，从改变我们的心开始，然后要翻转我们的生命，从内而外的来彰显出来，为他做美好的见证。那么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想回到一开始的那个问题，我们的生命在被哪些因素所驱使？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这样子的，请大家留意那个我要出来的那个顺序。神先要改变的是什么？他要以基督耶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他要改变我们的心以肉心来代替我们里面的实心，然后我们的生命就有了相信，有了爱，有了盼望，然后才带来外在的那个表现，就是对神的仆人的接纳，对偶像的离弃，服侍真神，然后你还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那个顺序是很重要的。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里面是怎样的呢？你愿意将那个水面下的冰山，那些黑暗面，那些别人看不见的部分，你是否愿意向耶稣基督来敞开，让神真理的来光照我们，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呢？你是否愿意转向那个造你、拣选你、爱你的神？如果我们深深的被神所爱，我们也在神的爱当中来被神塑造，成为他的杰作，那么我们就要让神的爱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唯一动力。我们对神的爱和经历有多深，其实我们爱人的能力就有多大。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让基督的爱，让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爱，来成为我们生命的那个最核心呢？愿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有时候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之后，我们的生命好像就失去了那个活力，那个生命力，我们好像没有那么火热。主啊，我们真的是承认我们和你的关系可能出现了问题，我们对你的爱没有更深的认识和经历。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就是愿意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愿意为我们从高天来到世上，成为奴仆，最后成为很多人眼中的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主啊，因为你为我们的舍己，所以我们这个不可爱的人才知道，原来我是这等尊贵，我是有价值的，因为有一个人为我死了。亲爱的主啊，求你将我们的眼睛转向你，转向爱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让我们那些别人看不见的部分愿意向你敞开，让你的大能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先来更新改变我们，以致我们自然而然的在这个地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在地上这些属你的每一位神的子民，就是教会，在地上可以将福音爆炸式的向这个世代来做出见证，来宣扬福音。主啊，我们仰望你， 求你亲自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单单的来爱你。谢谢和赞美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